以下是芝加哥劳工节特会，华语信息第一篇，为主终极的行动得着美国已完成他的经纶，并预备心腹。华语翻译，信息第一篇，好不好？我们一起向主有些祷告。主，我们敬拜你。主，从全人的深处，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神，在你的主宰和怜悯之下，这个周末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从中西部各地聚集在一处，我们在众召会当中，主，作为你的寻求者，不仅是你信你的人，我们更是寻求你的人，我们也说我们是爱你的人，跟随你的人，被你所聚集，再一次的来跟随羔羊，无论你往何处去。今天早晨我们高举你作为神的羔羊，羔羊是配。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在这个周末的特会用赞美来开始，我们不仅在这里祈祷恳求，我们乃是在这里赞美，赞美主。我们乃是在这里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主。我们一同来称扬你，颂赞你，一起在这里，在我们的赞美里，让你登宝座。主，我们爱你，你是配得的。早晨我们信靠你，我们仰望你，甚至主，你是万有的主，万王之王，你是身体的头，甚至是身体的救主，你的确也是恢复的领袖。在这里早晨我们操练我们的灵，连与你，与你是一，甚至与你的心，与你的行动是一。我们从一开始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用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的祷告仍然是主复兴我们。哦，耶和华，在这末后的这些年间，在这些日子里，在这些时期里，主啊，恢复我们，恢复众召会，恢复众圣徒，在你的愤怒之下，求你人施怜悯，用你的光再一次的照耀在我们身上，再把我们恢复到我们得救的喜乐中，再把我们恢复到喜年里，把我们恢复到这样的狂喜之下，恢复我们再到这样的安息之中，恢复我们到美地之下。主，求你恢复我们作为你，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神圣的基业，你是那分给我们属天的那一份，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把我们恢复到这个地步，把我们恢复到你自己这里。主，愿你自己充满我们。主，我们的祷告就是你要成为我们完满的享受，完满的满足。主啊，拯救我们，就把我们释放，我们脱离各式各样的捆绑，各样的逼迫，下沉低潮，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世界，甚至释放我们脱离魔鬼的自己，把我们释放出来归于你。我们宣告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自由。我们正在这里美国这个地宣告喜年，我们说自由已经来到，喜年也已经来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乃是在这里吹号，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吹这个号，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救恩之日已经再次来到。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有个新的节期，一个新的时刻，新的时期，在你恢复在这个国家50年前你如何做，再一次的在我们中间做，并且做得多而又多。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里面埋 满了期盼。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访问在座的每一位，求你临到我们每一颗心，愿每一颗心都向你是敞开的，愿你的灵得释放，愿所有的舌头都被解开，我们愿意在这里享受你，再一次听见你的说话。主，愿你在我们中间有路。阿们，
阿们，
阿们。借着主的主宰，我在这里考量，这个周末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周末，在芝加哥这里，我几乎想不要跟着已过的一些做法，一些的因循，我们知道怎么样有特会的方式。我在这里不是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或者一些创新的事，但是我却在这里仰望主，仰望那灵再一次的临到我们，因为弟兄姊妹，他是我们所唯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再多一篇信息，再多一个特会。我们在这里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他个人的访问，我们临到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他的同在。在诗篇第八十篇这里，当然这也就是这 一篇诗篇乃是一个呼吁的一篇诗篇，不仅是一个祷告，更是一个呼吁。在这里作诗人代表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呼吁，恳求复兴，恳求归回，三次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篇八十篇在这里讲到，神啊，求你恢复我们，是你的面光照耀我们，好使我们得救。每当我们有神的脸面，就是神的同在的时候，就是拯救的日子。每当我们有基督的笑脸，我还记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我们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如同镜子观看并反照他，这就是说出我们在这里面对面的看见他。每当我们有基督的脸面，那就是真正变化的时刻，那就是从荣耀到荣耀，甚至从主灵变化成的。因为神的面就是神的同在。其实神的面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他的灵，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今天真正的需要，个人来说，团体的，作为众地方教会来说，甚至更进一步，就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在这里要说，就是他的脸面，他个人的显现，也就是那灵临到我们，所以也一个新鲜的现今的临到我们。所以我在这里向我们说，这个周末在这样的聚会的唱诗、祷告、见证，甚至我们在这堂聚会会场之外的时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寻求神的面，一个新的方式，在灵里新鲜的来摸着他，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某一些的复兴，就是一些的复兴。讲到复兴，当然那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哈巴谷书，说到什么呢？耶和华在这末后的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或者说你手中的工作，主要在这末后的日子，求你复兴你的作为。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首先求主先复兴我们自己。你这样祷告并不太过，你要说主啊，求你复兴我，这完全是一个绝对必要的祷告。其实我们甚至每一天早晨都要有这样的祷告，甚至每一时刻我们都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我，复兴我。但是团体来说，我们是这么祷告的，我们乃至说主啊，复兴你的工作，不仅我们个人需要复兴，但是主的工作，神的工作，那就是与他的经纶有关的，与他神的行动有关的，并且也与他的见证有关的，这些都需要复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我心头所要的，那就是主啊，求你复兴你的工作，我愿意更准确的、更专特的，在这个周末要说到主啊，要在美国复兴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乃是在美国这里，这是我们所在的国家，主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是照着他主宰的权柄所做的。无论我们是生在这里，但有些人包括我们，我自己，我们是移民过来搬过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这个土地，也属于这个土地的一部分，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面。我们在这里早晨看过纲要的时候，你会看见这里是一个神所兴起特别的国家，主在历世历代在末后的时代所兴起的，为着要带进他特别的行动。那就是要做什么呢？要把目前现今的时代结束掉，并且带进引进新的时代。我们下面会讲这些，但我们说到那些之前，我要恳求我们大家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个事祷告。昨天是 John McCain， 美国的英雄议员，也是美国的爱国者，他过世了，也是他的纪念日。他赢得了他同做公民的尊重和赞美，我的确也尊敬他。他是一个美国人，我尊敬他。我也看了一些他在美国议会那个议厅玻璃那个大玻璃的屋顶之下，由国会的会员环绕着，也是在不同美国各个这个国家这个各个部门都在那里，他的家人也环绕着他。我看了一些，我不是为了那些正式形式仪式所影响，不是为外在的情形所感动，但是我自己呢在这里看着这样的这件事。大概36个月之前，当另外一个人同样安葬在那里，那就是葛培里或者葛里汉，就是同样的，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布道家。所以同样的是，当时也是36个月前，我也看了转播，我是看了整个的转播，但是我今天早晨想要说什么呢？不是说那一些事，但是我在这里，我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个国家好像是现今的时刻被当选的人，那些代表我们这些官员这个国家的这个代表们，在这里去要在这里妄称神的名，或者说不是妄称，他们乃是高举神的名，在这里有这样的自由，能够 在这里宣告神的名，不要所谓的顾到政治正确，而是在这里高举赞美耶稣基督的名，乃至在这些稀有的时刻，像刚刚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在那个时刻之外好像这个国家成为无神的，在政界，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好像这个国家没有这样的情形。那昨天因着这样的场合再一次的激发我了，激励我，当然有一刻，当然除了这个追悼的追悼词之外，有那里某一个绅士，我想可能是一个在那个聚会末了说祷告了一个祝福的话，就好像他们在总统就职的时候，美国总统就职末了，的确有一些神职人员或者牧师或者是这个神父，他们会祷告，乃至不管这样的场合在正式又无论是怎么多么的宗教，但这有这样的场合里呢，虽然是那样子宗教或者正式，但是这却说出一件事，这个国家能这么做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所以昨天那样的祝福是非常的好的，特别那个祝福的结束是以向神的赞美为结束，那这样的赞美是在启示录里面你能找得到那样的经节，愿荣耀归于神，愿大能全能祝福智慧都归给我们的神。当那个祷告在我们的救赎主，在这个 John McCain 参议员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上所献上的那个赞美的时候，他说就从那国会的那个大厦，国会的那个山庄那里，要从那里宣告到全美国各地。我告诉你，这就说出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我在这里并不是在这个做竞选的那个火车或者是马车上说要使美国再伟大起来，我不是在政治的范围里面，我们完全不在政治的性质里面，我们不在政教里面，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我们乃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乃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也都是在神的国度的百姓，我们是在那个国度之下，我们属于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在另外一个国度。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我亲爱的圣徒，神却乐意照着他主宰的计划，要兴起邦国也废掉邦国，兴起君王也废掉君王，乃是照着神自己的喜悦，没有人对此可说什么，因为只有神他自己拥有这样的权柄。但神却不是要做不做的，有的人以为神只是在玩下围棋，在这里只是把一些棋子动来动去，不是的，神乃是有智慧有定旨的神，神是有计划有经纶的神，神有一个计划，神在他的心头有一个渴望，他渴望要 完成，所以他就定下时期、年届、将年限和将届，每一件事都是照着时间表走的。或者对你、对我，我们或者以为是命运、是意外、是豁然率发生的，但是我要向你保证，神并不是那么做工，神把一切都计划好了，神甚至在奠立地的根基、创造世界以前都已经计划好了，包括你和我的生活在内。在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申言者在第二章那里说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醒来的时候很受搅扰，因为他不记得那个梦是什么，甚至忘记了那个梦。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甚至有所谓当时的术士能够解那个梦，甚至记得那个梦。但是但以理这个时候就进场了，他当时也并不知道，但是他和他的同伴却在这里向神祷告，在夜间，这个异象就向他显明了。同时，不仅这个梦，这个给但以理做了，并且梦的讲解都启示了给但以理。我不是要进到那个梦里面，但是我却要引用但以理书二章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但以理在这里醒过来的时候，就向至高的神发出赞美。在这里，他就说，他是说，乃是他在这里，废王列王。他改变，在二章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和时期，废王立王，将智慧与智慧人，将知识与赐予通达人。所以他在这里乃是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一切都要成就。在24小时之内，这个具有最高当时那个世界最高权柄的人就会被废到好像野兽一样在旷野游走。在24小时之内，这件事就要发生。神是不可嗤笑的，不可被讥笑的，因为神是神。我想要让你们弟兄姊妹现在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看见，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刻，在什么时候了？我愿意盼望你们有印象，在神和神的工作里，无论在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神的工作乃是照着他的计划，这是我之前所说过的。若是没有时间表，就没有计划可言。当然，这些做管理人士的都知道，你没有时间表就没有计划。如果没有个时间表，你的计划就不是计划。的确，所以神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意思就是能够被应用在节期和时刻。在别的地方，我再引用耶利米书第八章，他是说鹳鸟，你知道吗？鹳鸟就是好像那个鹳鸟，就是在天上都知道他们时期鹌鹑和鸽子，甚至燕子都知道时期，就是这里讲到都守住他们来去的时刻。我想是这些移民的鸟类吧， 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时期，某个时刻时期，他们都知道我要往南飞了，燕子要往南飞，总是要回到同样一个地方。某年，某个时刻，他们就要回去飞回去。我是南加州城县，我们在这个圣欢那边有一个这个燕子回归的，是很有名的，看见燕子成群的回归。回到同样，每年都回到同样一个地方，但是在这里却说到我的百姓却不知道我的计划，我的命令。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跟你们要说到这里，我们所在的时刻和时期，不是一般讲到这人讲到到底是什么时候了，这个世界到了什么时刻了。我特别要讲到的是在主恢复的这个里面的，到底我们是在什么时刻了？主的恢复。1921年开始。他们在这个城市，就是福州，这个城市当然是中国大陆，福州，年轻人，那个时候他当然是跟当时是个年轻人，几乎是19岁、20岁，所以就拣选了一个特别的器皿，然后把他兴起。他有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托付，不仅是要做主话语的执事，因为当时有许多是这样的人，而是要做什么？要做一个这个时代的指示。但是人数是非常少的。当时，他借着研读圣经，他就知道他与他同队的人，那其他所在的这些信徒们。因着研读圣经就知道公会是错误的，系统的基督教是错误的，组织的宗教也是错误的，对神来说是可憎可恶的。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决定了离开组织的基督教，就成为没有名称的。他们记得主，他们知道的非常少，因为非常年幼，的确在生命上还没有成熟，但他们非常的认真诚恳，因为神这里要转变一个时期，要从一个旧的时期转到一个新的时期，所以神兴起这些中国的年轻人，男孩子，远离数百年来讲，如果你真要认识基督教，你不需要进去中国，你就去那些大教堂，到梵蒂冈就知道了。你去那些改教的新教的这些教堂你就知道了。你要认识宗教，认识基督教，你就到那些神学院的图书馆就是了。你要去那些地方，你不到这个外邦异邦异教的敬拜祖先的地方，你不会到中国去。然而神却是如此成就了，主耶稣 并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找到的，乃是在这个被藐视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所以每个人都错过了主，乃是在拿撒勒，一个拿撒勒人生在伯利恒的拿撒勒人。在那里我们有主恢复今天的第一个的波比一个聚会，所以到 要过三年就是主恢复的百年，一百年了，就是主恢复就将近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来，这一段行程走得相当久，有许多的事在其中发生了，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超越的荣耀也有羞耻的黑暗的时刻，背叛风波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弟兄姊妹们，主的恢复人在这里，不仅在这里，主的恢复也扩展到遍布到整个六大洲了，乃是从三个人开始，在那第一个波饼聚会，在福州海关巷那里，今天有数以百千计的圣徒，数以千计的教会在那里，包括在美国这里也是这样。但是因着我没有时间进到其中的细节了，我就愿意给你们呢一个很快的浏览，很快的导览，来看一看我们所 走过的路程。好，主的恢复从那里开始，从尼托生弟兄这个我刚刚所提到的年轻人被主所兴起，并且受主差派，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托付，不仅是传福音、教导真理，或者是恢复某种圣经的实行而已。当然，这完全是照着主的话所做的，但是他更被要这个托付所摸着，要恢复基督作为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也作为基督徒存在的中心与普及，好叫基督能做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基督要成为神的一切，也成为人的一切，甚至最终基督要成为那一位充满万有者，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同时在这里尼基翁也要恢复对教会的恢复，不仅是堕落的、失败的，我不需要这个回头来看今天罗马天主教今天发生什么事，看看今天所有的丑闻、所有的邪恶在其中，这是就是现在这个课都是在报纸上天主教的发生这些事。我们讲的不是，那不是教会，那真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彰显，他的身体，神真正的家，神那个真实的国度，神圣国度的实际。新人，基督的妻子，神真正的军队，
eventualmente esa es la iglesia el cual que traiga al novio.
最终，这个教会要把新郎带回来，这个教会就要成为那个充满万有者的身体。丰满，这个教会也就是神在他经纶中的目标，所以这个年轻人尼托生在这里被神所差派，只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一样。30年之久，他有自由尽职。30年公开的尽职，今天你就看见所有这些著作、书籍，在这里受人敬重，也成为今天基督教的经典之作。每一个真正寻求那里生命的人，你不得不读尼托生弟兄的书，因为他，我要这么说啊，是在这一条线，就是那些恢复许多基督神圣生命主观方面的这条线的最后一位，同时也因着神指派了他，他受托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分析力的一个头脑，他在这里被接触到各式各样西方最高的神学员真理预言预表，讲到实行等等各方面，借着他自己读神的话，就把所有那些错误的过滤掉，所有错误的偏离的，也把那些是真正合乎圣经的、是正确的、对的留下来，也借此，他就带进了一个恢复，就是主的恢复。30年，短短这段时间之后，他就下了监，20年被下在监里。这个人教导了30年，20年之后，20年就被下在监里，直到过世为止。但是感谢主，在他的主宰之下，主就预备了另外一个一同做器皿的人。我这么说，这是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中国人，就是2年比尼托生弟兄年幼2年，小2年。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李长寿弟兄。当尼弟兄的执事被迫停止，因着政局的改变，政治的改变，这个执事就传给了这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弟兄。在自由世界中，就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在那里10年之久，在台湾的这个岛上，他就继续了这一份职事，忠信的，哦，是极其忠信呀。他就跟着同样的啊，同样的这个跟随，忠信的跟随到来说同样的话。 就是执行同样的这个托付。当然主无论怎么使用他，慢慢的他就在尼弟兄的这个遮盖之下，当你听了自己的执事就越来越这个形成。所以乃是在这十年在台湾结束的时候，一直到60年代开始，我再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我只能说借着神的这个时间和好像主在他时间表里就把他带到这个国家，照着李弟兄、倪弟兄、李弟兄他们两个人本身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想要来到西方，他们总以为主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在东方而已，只是在中国而已。主在西方的工作，甚至主恢复的工作应该是留给西方的弟兄们来做。但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1958年他第一次踏足在这个国家，一直到1962年，在这期间有另外有一个人的访问，主就很清楚的给他知道，让他知道他要离开远东来到这里。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英几乎不会英文，不知道怎么讲英文，不是说他的英文很差，其实他的英文比大部分人坐在这里人的英文都好。我在这里讲他的绘画，我讲说话，他这个绘画英文的绘画并不是那么好，是很差的，是比较很差的。早年很多人竟想要听他说的，听不懂他说什么，只是在这里啊，把不同的点连在一起，听得似懂非懂的。50几岁一个中国老头来到美国这个最高的国家，到底这个人想什么？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呢？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在这里挑战，说出一些挑战的话。他在这里不是告诉在美国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们是知道了，他是带着一个新的信息来的，带一个特别的话来的，带一个这个失去的话、恢复的话来的，在圣经、在真理，在这里有许多的真理都被遮盖起来了，都在这里被拒绝、被遮蔽了，甚至失去了、失落了，甚至主流基督教都失去了，他就回来再说这样的话。那这里说的确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是主却与他同在。所以我现在来到我们的历史，从1952年、1962年开始，62年他就开始在洛杉矶，在西岸开始他的工作。那头一个特会，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1962年12月份，他开始了。在这之前，他和其他有几位弟兄们，每一天一直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了30天之久，特别是为着这个国家里面寻求主的人，主能够得着他们，他们因着现今基督徒的光景失望，他们这些要寻求更深更高的东西，他们为着真理生命是有渴望的。所以在那个特会，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特会之后，他就开始他在美国的执事，其他的都已经写成了历史，直到今天。今天呢，这是多久之前？ 这就是55年前所发生的。我要这么说，我愿意告诉你们，圣徒们在那头一次的特会，在 Bonnie Bray 街，在洛杉矶，Brother Jim Ruski 现今不在这里。如果 Jim Ruski 弟兄在场，他会给你看见那一幅图画，那张照片，就所有参加那一次特会的照片，甚至那第一次特会的参与者的照片都在。特会之间，李弟兄就会与圣徒有不同各式各样的谈话，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最少有一次在那个谈话里，就我这里讲到耶利米书8:7讲到时令节期定期等等，在他的深处他知道神乃是在这里又在历史这里翻了新的一页，在欧洲这个历史的书页翻过多次，但是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到了腓立比，一直到了欧洲，自从使徒的时代，我们就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历史，500年的堕落的历史，形成了罗马的天主教教皇的制度和系统，在主后500多年就形成了第一个教皇，从康斯坦丁大帝在这里接纳基督教开始，一直到人类的文明就进到所谓的黑暗时期，数一千年之久，圣经被封锁，为迷信所取代，神的名被取代，光失去了，黑暗遍布欧洲大地。然后这个可证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在这里掌权，500-600年前，在16世纪的时候，当时改教者被神兴起，再次把圣经打开，回到圣经，由谁开始？因信称义开始，路德还有其他同辈同期的人都在那里恢复。所以主恢复的工作是在那个大洲开始的，经过时间，有不同的人，主兴起不同的人，包括卫斯理兄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信森多夫，这是在主的恢复里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金森多夫，还有某一些人，在这条内里生命线上的人，最后在19世纪总结于这个英国的弟兄们，或者是普里茅斯的弟兄们，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的真理，圣经的预言都达到了高峰，他们看见了教会，看见了基督的身体，他们离开了宗派，包括离开了英国的圣公会，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尼托圣弟兄在他这本非常有名的书教会的正统里面，就把弟兄会，英国的弟兄会，普里姆斯的弟兄们，就是成为在启示录里面菲拉铁菲教会的恢复。但是那个运动为期不久，那个时期结尾之时，因着道理对预言解释的争执，他们就分裂了，分开成 许许多多不同弟兄会的分派，也就因此失去了见证。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因为腓拉铁腓之后就是老底家。但是主却使用了他们。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事之后，好像神在这里再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旧的老旧的欧洲大洲再继续往前，主好像被逼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处女地，那就是中国大陆。我没有时间来讲到这其中许许多多的细节，但是几乎一夜之间呢，在上一世纪，就是第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主的灵就成为在那是异邦之地，要兴起他的行动，要继续主自己的恢复。这就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展开一个新的工作；但在另外一方面呢，要开始一个新的节气或者时期，要转换翻开新历史的一页，也就是要兴起新的一班神的子民。我要告诉你，照着我的研读，一个关键的人物在这整个转移的时刻的时候，神的工作不是借着天使在这个时代所做的，神乃是在道成肉身成肉体的这个原则里来做事。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何寿恩教士 Amy Barber Margaret Elizabeth Barber 何寿恩教士，他就是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那一个联系，那个环扣。他是由潘汤所供给所扶持，潘汤是一个非常著名属灵的带领人，是在当时英国非常属灵著名的带领人。他有一个报纸叫做晨星报，晨星报就是这个何寿恩当时与他的这个书函信件里和投稿里面都可以找到尼托生弟兄的名字，乃是借着他这个关系，借着他尼托生被介绍到西方最好的这些著作和这些属灵的这些人当中。那这个恢复就继续在中国大陆继续流出来，流过来。那之后，当时在神的工作里是一个新的时刻、新的时期，包括在台湾的十年，就是四十年左右，四十年。当时西方的恢复，我就说到欧洲，欧洲的恢复也是四百年了。李弟兄所称为这道神圣的水流，就到了中国大陆，大概流到了四十年，四百年在欧洲，四十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在那四十年之后，好像这个流等不及了，要再回到西方，但却不是回到那 旧的世界欧洲，而是来到新大陆，新的世界就是来到这个国家美国。所以现在当我跟你们讲到美国的时候，你们必须要以这个作为你们的背景。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讲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在这里也不是说到我们的先祖的五月花号在这美国的这个历史，不是，我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当然他们都是为神所用来使这些事能够发生，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众人都应当注意的，在这里一个看不见的，在这里人所不见的属灵的行动，那就是神圣的历史，乃是隐藏在人类中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是我们所当追随所要看见的。所以就是仅仅短短的40年，主这道神圣的水流，神的这在他恢复中的行动，借着一个人来到了这里，其实也是说借着这两个人，当时尼托生弟兄已经下监了，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是尼托生弟兄的书开始在这里释放到英语的世界，同一本书当时是在他名字之下所出版的，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1957年在印度卖印度立刻就成为在寻求基督当中轰动一时，在内里生命派追求的信徒当中，这本书就轰动一时，也开了路，成为开封开路，特别是在美国开了路，因为这些就书就落到许多自由团体寻求主之人的手中，甚至在圣经学院神学院的人都开始读这本书，到底谁是这个人尼托生，所以他们就听到说在某个地方一口耳传之的就听到了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尼托生，他亲密的同工李长寿人到了美国，就是圣经到了美国了，所以邀请有一个邀请借机而接近而来之后，有一个小小的杂志叫水流知识报，就水流报，就你们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小的报纸，在这里报告什么时候有特会，李长寿甚至当时在他那个年纪，因为当时他很怕飞，在这里乃是在这个国家四处，他是开着车走遍各个国家，甚至有一个电话他就会访问那一个城市，只要有一个人他那个就会访问那个城市，所有这些寻求主的人，所以在那些年间1962年一直到60年，这两个是在主恢复的一个历史非常这个风波，就经历风波的时候，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知道，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甘乃迪这个总统的刺杀，很多反文化的事情，越战的时期，60年代，当时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混乱。然而，在那个困难波折的年代，就隐藏的开始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在美国开始的，那就是他恢复的行动。有些坐在座的年轻人，或许你们的父母、祖父母是活在那个时代的。在那些年间，头五年，我们的弟兄与尼托生的这个书一起配合，手并手的在这里开始呢，接触信徒，甚至开始把信徒带进来。主的确听到他们30天的祷告，照着我的研究， 从1962年那年开始，到大概1974年，这头12年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节气。复兴的节气，不仅在那里有主的恢复，在主的恢复里还有一个复兴。从神的话里所释放出来的亮光，当你利诺的执事接受他成熟的阶段，甚至就是在生命读经之前呢，那灵和那灵的同在越来越在，借着这些我们所失去并且被恢复来的这些实行，例如我们今天仍然宝贝是呼求主名祷告祷读，就是用主的话来祷告祷读的恢复。我正在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唱读属灵的唱是和赞美，一直到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在这个国家里，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同样的诗歌，像那些年间如此丰富啊，如此这个如雨。我不是说一些很甜腻腻的腻人的歌，不是，我是说是有分量的真理的，在生命上的这个诗歌，在那些年间都释放出来。请听1969年，请记得那一年，1969年，就是李弟兄在美国开工7年之后，对不对？就是主的恢复开始之后，教会生活就被带到了一个高峰，带进一个复兴的阶段。我可以说些话，因为那就是我搬进到教会生活里的那一年。当时我是个大专生，做一个大二的学生，进到的主的恢复。我为什么提到那一年呢？因为那年是高峰，在这个恢复的高峰。在那高峰年日，你知道关于启示录七零这件事，就是那一年这个真理被释放了。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小的真理。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所享受的那灵是七倍加强的。你可以读关于基督徒中间的书报，我向你挑战，你能不能找得到像这样的特别对七灵的认识和解释？七灵甚至还不是在信徒的信经，那就是基本上所有在全地基督徒信主的也没有提过，也在信经里都没有提过。甚至不要说是被解释，讲都提都没提，更不要说有解释了。从那些年七几年的复兴，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的爆炸，一个生机的爆炸，属灵的爆炸，不是有任何人的作为，没有任何人组织了计划了这样的事，因为没有 人能够制造一个真实的复兴，乃是主的工作。许多寻求主的人都进来了，很多年轻人都被带进来了。所以到了69年那一年呢，同时这个爆炸就带进了一个大的移民，那就进到1970、71年、72年，在美国全国的重大城市都被拿下来，就是有设立了金灯台，都是在大城市，主要的城市都设立了金灯台。从1962年到1974年，主的恢复就开始从30个人涨到最少3000人，甚至超过3000人。我告诉弟兄们过，有些做了研究啊，也读过，就是50%复利的这个扩增。这里有没有什么叫做我刚刚所说是复利哈，就不是单利，不是单利的啊，这是复利的，是12年50%，每年有50%啊，不是这扩增的，不是单的利率，而是复利的这种扩增，这是我们从来再也没有过的增加率的。好，现在我又再继续往前，很讲，再来讲历史。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呢？11:06。好，我再说一些话。这次的特会，这个聚会要不一样哈、啊，聚会要不一样的。我以这个特会，是很大的一个客厅，这是家庭的谈话时间。我不愿意这会成为正式、形式化的。我愿意这就像一个非常很欢愉的、愉快的、真实的一段家庭谈话的时间。我盼望这段时间满了纳林，我盼望这段时间满了唱诗和祷告，好不好？没有人准看这个，不要看表，不要担心啊，我们还是一定会吃午餐的，但不要看表。你知道啊，当你失去对时间的感觉的时候，那就是勇士了。失去时间感呢，就是勇士啊。你进到永远，如果还在看表，哎，那就是你还没有在新耶路撒冷嘞。好，现在我还是需要顾到时间。好，从那个时候1974年再往前，除了我称1-2年的，就是余温哈，这个余热，就是这个时移或者遗留下来的这个父亲之后，这个主的恢复就面临在美国第一次的风波。甚至是背叛，那就是在1977年的末后半年。很简单的说，这个风波带走了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很多年轻人在那个之前被得救的都离开了，很多我这个年纪的都离开了。很多的教会，他们教会生活都被破坏、被打岔了。信徒们的信心、胆量， 刚强壮胆积极进取，从灵从话来的这一切，那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的那些都没有了，都褪色淡去了。那个复兴在70年代左右就失去了，凋零了。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季节，我要称之这个季节为，我要引用李弟兄所说的，叫称为冬眠的时代，冬眠或者是停顿的时期。不仅内有背叛，乃在那些年间，我们若是有些人还记得的话，基督教在这个国家就开始正面对我们的攻击，是非常重。你们很多当时不在场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时啊，人称我们为异邪教，那个标签一贴上就留到今天。我们在基督中间，就只是在这里，我们只是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完完全全是在信仰之中，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是完全是一的。在一夜之间，我们不仅被边缘化，我们甚至被标签贴为什么呢？那个词是什么？不仅是被魔鬼化了，或者是被放在同一类的人摆在一起，跟一些什么那些真正的异端的人被摆在归为一类了，甚至最糟的那是杀人的、放火的。你们还记得 Jim Jones 人民庙堂在 Guyana 那个集体自杀？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你们应该读读历史。我们被归为与他们一类，在其中一本书就是《邪教国度》里，因着牵连摆在一类，我们就被人误解为成为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上诉，不是基督徒告基督徒，这是根本没有关系的。我们拒绝这样的解释。我们乃是在一个国家，什么一个自由民主是有权利的一个国家。我们是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当我们在这里被人所毁谤污蔑的时候，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上告撒该，像保罗一样上告撒该，花了5年的时间，在这个案子才结案。当时我们这个已经速胜，但是破坏已经造成了。那些年间跟反对者的这些征战，就更进一步的带进另外一个。所谓的守会，所以我们进到什么一个碉堡里面，我们甚至到地下了。主的恢复就到碉堡时代，碉堡心里，我们还有教会，有教会生活，忠心的圣徒还在。今天很多人都坐在这里，但是就着冲击力来说，就着能力来说，就着繁殖与扩增来说，就着主恢复在生命的繁殖、真理的繁殖扩增，主托付给他恢复所有的，都完全停顿、停止了。 但是在这些日子，我们来到了80年代。我今天早晨愿意跟你们说些话，那就是有一些关于我们的李长寿弟兄。你们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甚至有些人甚至在录影上都没有录像，都看都没看过。在全身训练里面，我们总是说那一些见过李长寿的请举手。那些一年一年这些这个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在新的学员见过李弟兄，甚至在录像都见都没见过。他们甚至不知道李长寿，总是说李长寿到底是谁，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到底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也告诉你关于这个人，因为我与其他同龄的人跟李弟兄在一起过，特别在80年代，应该是在80年代开始，李弟兄在这里呼召我们这些年轻人、年轻的弟兄们加入这个工作。80年代左右，我们在这里放下职业，全时间与他一同，与他肩并肩的一同同工。我当时被他所呼召，要开始今天我们称之为的华语工作。当时是称为华语工作。80年代左右，正当在这里要得着主要本地人，你知道我说的时候，主要本地人失去。我讲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在种族上是白人、黑人、还有西班牙语的这一些，你把这加起来，超过美国90%的人就是这样的种族的人。在那些日子，华人、中国人0.0%而已，甚至1%都不到。今天或许美国这个国家大概是1%，还不到1%中国人。但是李弟兄有个负担，在那些年间，8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得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进到主的恢复，就在这个国家里。特别是在大都市，或许不是在比较小的地方，你们所在的地方，但是在这些大城市里，甚至我们就带进学生，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国家来读书，他们称他们学者等等。在那些年间，一直到90年代，正当主要这个美国的人口，普遍人口的扩增呢，已经停止了、停顿了，而是被许多亚裔人士弟兄姊妹所取代。我在这里要这么说，弟兄姊妹，当我在这里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想到种族，这些等等，人种，我盼望你们不要有任何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好不好？我一点都没有种族主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种族主义的想法。我们不在那个范围里，乃是在那些年间，在那些年间呢，扩增进到主的恢复里，所以当时真正的人数没有减少，其实人数继续稍微有点扩增，但是大部分的人口的增加都是从这一类，就是亚裔人士的增多。不是对与错，我在这里跟你讲事实，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感谢主，我感谢主，有许许多多华语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在这里遍满主的恢复。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美国的其他的种族的人并没有 这样子典型的美国人 并不在、啊、这是一件事，这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我虽然这里是家庭的谈话，我能不能跟你说我们都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是不是好不好？我就能够多有点自由能够说些话，那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我就必须要这么说。那就是这些亲爱的这些亚裔的华语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仅把人数带进来了，他们也把因着主的主宰权柄把财务的这个奉献也就带进到主的恢复里。我这么说是很诚实也平公平平允的这么说，公允的这么说，这些经济的扶持相当的帮助主的恢复，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我知道，因为很多这些都是经过我的手转出去的，我不是空口说空话啊，凭空说话。我在这里说的，他们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他们的孩子们把他们的孩子们下一代带进到主的恢复里。今天有许许多多我们第二、第三代亚裔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就是在80年代左右，有许多人是不知道的。听拉比在这里，因为他给了我一些资讯，那就是80年代左右，请听80年代左右哈。早80年代早期华语工作开始了，80年代中期有一些事发生，不久大概两年之久吧。你们有些人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生命读经》当时在讲，在欧文，你记得吧？谢谢。在《使徒行传》，那是讲到复活的基督的繁殖扩增，神的国的繁殖扩增，那是凭着那灵，借着门徒，或者产生神的国的繁殖。所以在那个说话里面。当时说话的灵非常有负担，要扩展国这个国度的福音和福音的传扬，所以因着那样的原因，我们的弟兄有这个负担，要打个洞。要得着美国大部分在校园里得着这样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差遣出福音队。我们有些人听过这个福音队，你们听知道福音队就差遣到全美的各个校园去。那这些是从全世界的弟兄们，好像他们被差遣出去，特别是来到哪里呢？来到这个国家的圣经地带，就是美国的南部，路易斯安那、田纳西、Georgia、Florida、新墨西哥、Nebraska。今天还有一些一两个教会，当时因着这样的行动被兴起的 Baton Rouge 啊 ，Louisiana， 也是主要的，就是 Louisiana 大学州立大学的主要的校园是在那个是美式足球的主要校园，还有哪里呢 ？Baton Rouge 被兴起来了，那现在还有一个很美丽的。相当发展相当好 ，Knoxville Tennessee， 肯塔基 ，Tennessee 大学在 Knoxville 分校，校，一年半左右，那个行动就停止了。主要的原因，那个停止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因为李长寿弟兄有负担，要回到台湾， 1984年一直到1989年五年之久来做什么？来研究研读，从圣经中研究研读之后，被称之为神命定的路，就是一条新路。来做什么呢？来把众召会带进到有活力，被建造起来，建立神与福音宇宙的祭司体系。要找一条路来突破那一个我们中间停顿的状态。五年之久，他研究有成功了，研究的新路成功。他说的意愿，每一个月就是要回到美国这个国家来，来把这件事实行出来。不仅在台湾，正是要在美国实行这件事。美国总是在他的心头的负担里，所以他回来了。1989年回来，甚至在他回来之前，第二个背叛已经开始在那里，在这里发生了。其实在这里已经发酵了，背叛的发酵。那这个背叛比第一个背叛更久，比70年代更久。因为当时主要前面的同工有都参与了当时的背叛，反对这份指示，也反对主的恢复。结果他回来了，当时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乃是在他八十几岁的高龄，他的体力力量有限，他在这里必须要做一些事，迫切的需要做的就是要使众召会能够稳定，要恢复因着风波所影响的可怕风波影响的众召会需要被恢复起来。那之后很快在90年代左右，主就给他有负担，最后的负担在他的执事里，那就是要来释放神圣启示的高峰。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神圣启示的高峰。那他的时间体力不多，但是他所有的都在这里不说话，训练我们讲到神命定的路。主要的他用就是用全时间训练来做这件事，所以三年之久，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96年，也就是他97年过世之前，他就释放了一些特别的训练，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训练。美国人那就被称之为活力牌训练。这就是他最后的尝试，想要有突破。但是圣徒们很不幸的，很遗憾的，当时的召会因着背叛并没有预备好来成功的实行这件事，所以他就完成了他的走完他的赛程，完成了他的指示。当时他在1997年21年前过世。那你说那剩下的故事怎么样？在已过21年间发生什么事？好，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这故事怎么进行了，怎么发展了。那这21年来我们没有我们的弟兄，弟兄不在，我们不知道那天会来到，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指示的遮盖和供应，能够继续，我们能够继续走得下去。但是亲爱的圣徒，今天早晨我要你们受鼓励，这不是你长寿的恢复，也不是你脱生的恢复，就好像这不是达米的恢复，这也不是信生多福的恢复，这乃是主的恢复。 如果是出于主的，主自己就要必须照顾他的恢复。所以已过21年，就算我们弟兄的执事，虽然他人不在，他的书报仍然在这里。这里有一班同工们，他们在李弟兄在他一生的末了被带到香条的经历当中，没有一个同工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区域，为着他自己的执事。我们在这里都要调成成为一个人来执行神独一的需要，借着主的怜悯，他们这么做了。所以我愿意告诉你说，这21年的确是满了主的怜悯，来保守主的恢复，还是一不仅是来在一起，甚至被带到一种同心合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是前所未有所经历的，甚至李弟兄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同心合意。我能够见证，因为我是当时同工的一个。我第二方面相信，在这21年来，圣徒们的确有祷告，许多的祷告向神献上。隐藏们的圣徒，隐藏的姊妹们，忠信的人，在这里迫切的为了主的恢复祷告。我从我的角度，作为一个工人同工的角度，我是可以看见一些事在主的恢复在教会生活里所发生的。我就可以告诉你说，许多时候啊，我的确难以置信的摇头，这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的确，这是主的作为，主的手在这里，是主的作为，主的作为，主的手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所有背叛出去的人，每一个例子没有例外的，都是这个词叫 Akbar， 就是 Akbar， 荣耀都离开了，好像他们是荣耀，他们离开了，他们总是离开的时候，荣耀离开了 Akbar， 所以好像荣耀跟着他们离开了。但是呢，我又告诉你们，荣耀没有离开主的恢复。或许不像我们所该像以前该有的彰显，但这个荣耀却没有离开。我跟你向你保证，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在这已过的21年间，主的说话仍与我们同在。你相同意吗？1年7次的说话，这不仅是炒冷饭、吃剩菜，也不是微波一些旧的食物。我想是我们能够这么做见证。我没有人是李弟兄，没有人是倪弟兄或李弟兄，但是我们弟兄，但是我们这些弟兄的确被主所使用。我不知道主的恢复，如果没有这样的说话，怎么可能在全球全世界成为一？所以弟兄们，你一定要留在这个说话里面，跟随这样的说话。这不仅是一批弟兄们，这乃是主在我们中间仍有的说话。在这些年间，不仅如此，主还兴起了全时间的训练。你说，你有偏见，因为我和其他的弟兄们，但李弟兄是开始了这个训练，但今天仍然，我们有一批弟兄们一同参与，有份于这个训练。因着这次训练，你说，因为你有份训练，你说训练好，不是的，绝对不是。有一天 ，Dick Taylor 弟兄，你知道 Dick Taylor 弟兄是谁？我们就在那里谈话，他说：“陈氏弟兄，我很难想象主的恢复。” 今天要是没有全身训练会怎么样？我说弟兄，我同意你的话，我不相信这是一个歧视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允的话。我们的确有许多年轻人没有经过全时间训练，但是大部分年轻人没有经过全时间训练，很少一部分，大概或许10%的经过全时间训练，但是所有经过全时间训练的，整体来讲，累积来说，许多都成为在众召会中的柱子，主要的弟兄和主要的姊妹，很多都成为在主恢复中今天带领的人。若是没有这个，我们就不会有前途，我们也就不会有我们所要期盼的要看见的前途。不仅如此，在这些年间，主在校园当中也做了许多好的工作，借着奥斯丁，我们兴起许多团队，在全世界，在各个校园的团队。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不会有这么许多校园的工作。我提过，我是在 Knoxville，田纳西、我对南方一点都不认识，所以才说错了。他给我们看一些这个。这些大专生小伙子，你有没有看过他们送的这些照片？背后我会给你看这些照片。我在这里的确就赞美主，我说我所在这里所看见的，是我在要来20年在整个美国各个校园都要看见这个。这些非常可爱的，都是在农场长大的孩子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农场，这是本地的这些学生们、孩子们，为着主被得着，为着神的定旨被主得着的孩子们。我一看那个照片，就立刻好像时光倒流，回到当我来到美国头12年。这不仅在那里，也在许多地方慢慢的，其实逐渐的在发生。我现在在北加州服事，你们有些人去过北加州吗？你们有没有去过 Reno Nevada？ 纳达华州，我不知道你对 Reno 是什么，是不是小小的这个赌场嘛，小赌场，就是西方，这个还是单枪匹马的牛仔城，不是的，我告诉你 ，Reno 现今是高科技地方 ，Tesla 就是造这个自动车电车 ，Elon Musk 就刚刚盖了。全球最大的建筑，从卫星上都看得见，最大的建筑在 Reno， 不是造车，车子是在对，他们建造什么？造电池，他要每个家都有那个电池。现在 Amazon 到了 ，Google、苹果，所有这些著名的高科技都汹涌而至。他们有个很好的大学生，如果你年轻人想要去读书的话 ，University of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大学在 Reno， Nevada 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一个州，大州，在阿拉斯加旁边那个小州吧。我告诉你，主在那里做非常美妙的事。有些家移民过去，他们刚刚开始六个人的全世界团队，他们要在这里侵略 UNR 这个校园，有这几百万的投资建筑物都盖造好了，满了。这个 Nevada 的这些孩子们都满了这个。 在这个校园里面，弟兄们、姊妹们，我说这些话，不仅在这些年间，我这么说，我们在开始在美国说话，我们这称之为 GTCA， 就福音化、真理化、教会化，美国 GTCA， 主在美国的行动。那我们也有圣经为美国 Bible America 要免费赠送圣经，在这里有不同的这些移民。主的确在这里做了许多，是在这一过二十年做的。但是呢，我现在来到我的结语，在我的心头的深处有一个渴望。或许因为当时我在早年在六零年代就在了，或许我也经过了这一些冬眠停顿的年间，也或许是这二十年前应该有春天的迹象出现了，就在这里激励了我，激发了我，不知道，或许是以上所说的种种加在一起。每当我摸着主，每当我祷告，几乎每一天我都能向你做见证。我祷告哈巴谷书的祷告，主啊，在这末后的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美国复兴你的作为，在这里做一些事，恢复我们，恢复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带到一个情形，一个地步，一个光景之中，是这个荣耀比头十二年的荣耀更多，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不是在这里怀旧，在这里念古，怀古念旧，不是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这里告诉你，荣耀的日子还在前头呢，那些复兴的日子还在前面。主对美国所做的工还没结束呢，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你知道在社区社会许多的混乱，许多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我告诉你，美国仍然是在这地上领先的国家，这还没有改变。主的恢复的基地仍然是在美国。所以这个你听了之后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解读呢？就是众圣徒众召会必须要是刚强得胜的。1960年这个国家才只有2000万人，只有2000万，今天有3000多万人。那些年间，我告诉你，三亿人，我们在这里已经70年代就是3000、4000人了、啊。今天我们的人数大概我说不会超过25000，在美国不会超过24000，少于300处圣灵，294处召会。如果你问我，我想你如果问我们的李弟兄，他如果还在我们当中的话，你喜乐吗？你快乐吗？你满足吗？满意吗？一方面我们应该满了感谢，我们应该敬拜主，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周末要有这样的一个特会，我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在这里想想看，主所盼望要看见的，你看见神的经纶该值多少，你看见主的恢复应该是如何，我必须这么说， 我们今天不应该只有25000圣徒，我们最少应该有10万位圣徒。你同意我的话吗？我们不应该只有300处教会，我们应该有1000处教会在这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城市在这里城镇相邻，没有校，没有金灯台，许多的校园在这个国家重要的校园，重大的校园却没有我们的人，没有我们的校园的工作，有许多寻求主的人。你说今天美国不再寻求，我告诉你，照着我们所今天所看的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是对这个千禧儿哈，他们都没有跟任何基督教任何教会连在一起，那个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了。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人在寻找一些属灵的，这个人数是增加，跟所谓的传统教会连在一起的人少，但是想在寻求属灵人，今天仍然想要知道，并且也需要神，人今天仍然需要，并且知道，也愿意知道真理，真正的真理。我要更进一步讲到这，现在几点了？哦，你看，已经10:45了，还没给你们时间做见证呢，好不好？我就做个结论。下个结论，弟兄姊妹，我给你们所有这些历史是相当深的历史，给你们一个根基，为着这个周末你们。我在这里仰望你们，祷告，要敞开，也寻求主，这个周末寻求主，来看看主到底要做的是什么。特别在美国，在这中西部这里，好不好？我最好停下来。我没有时间了，现在没时间。我只能说这么多就坐下来了。好，请忍耐一点哈。现在在三藩市有个特会进行，在那个特会我5-6年没有一次不去，今年我告诉他们说很抱歉我不去，我在这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必须要照顾到一些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来到芝加哥跟在中西部的圣徒在一起。我在这里说了，我就说我还没有忘记你们，所以这个周末他们在花四堂的聚会来在这里讲喜年宣告，喜年的宣告，说我们有诗篇纲要为他们预备好了，然后在这里也写了三首诗歌是为了这个周末所写的，但是既然写了，我就把它带来。我也想用下一堂的聚会，你们要唱这些诗歌，不是现在，但是在要来的这个聚会里面，你手中相信有一张诗歌的，这个，而且你如果说已经会唱歌的，已经可以开始唱了，就可以开始唱。这个周末。我们要以宣告喜年为结束，要宣告喜年到全美，向其中所有的百姓宣告喜年，好不好？我们停在这，跟坐在旁边的邻居有些祷告，然后有些见证。阿们。
Amén. Amén.